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很高兴又把许哥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湾区的听众朋友很熟悉许哥了，就是我们知名的后院园艺专家。那更多呢，在因为我们今年新的在这个全美七大华人聚集区啊，有陆续开放了新的这个华语公共电台。那么我们其他地区的新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许哥首先会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居家打理自己后院需要的一些必要的园艺知识。那同时呢，也给大家机会啊，在之后稍后的一点时间里，我们开放热线，您如果自己在生活中种植这个花草树木啊，种植蔬菜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也可以直接请教许哥。好，那节目的一开始，许哥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在上一期的，其实是前两期的节目中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说，我们因为跟这个湾区的这个 Filoli Garden 呢、这个著名的欧式庄园他们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一起合作，那有带领我们小部分的听众朋友，上次只有13位那听众朋友去进行了一个美好的 Rose Garden Tour 啊，这个玫瑰之旅，那也是许哥带领我们。那当时参加的听众朋友也很幸运啊，现场听了不少许哥给我们的讲解啊，我也谢谢许哥。那么在当时呢，就是因为名额有限嘛，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那怎么办，然后没有报到名，很沮丧。所以那当时我们也说再继续跟主办方协调，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来。那这一次呢，好消息就是主办方同意了，那 Filoli Garden 呢决定说在8月2号再跟我们继续举办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园艺之旅。但是呢，这一次的重点不在玫瑰了，而是在树，就是参观 Filoli Garden 里面的树。那去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它这个像许哥你也看到了嘛，它那个园子里因为是百年历史的豪宅，有很多真的是长得非常茁壮非常茂密的大树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那这一次呢，在这个8月2号举办的树之旅，我们同样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许哥跟我们一起。那现场呢，除了这个主办方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洁简短的一个 tour 啊，会有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带我们游览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许哥带领着我们能够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些园艺知识啊，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最期待的。好，许哥，你有什么想有没有什么 idea 了，就是觉得在这个园子里，然后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哪些特别的知识？
这个里面说实在啊，可以有几个 idea 了啊。一个是它的规划
哦，
就是它的庭园、它的设计啊、它的植物的配搭，在这个园子里就是属于 landscaping， 就是造景这庭园设计啊。
是看起来因为它非常的漂亮，
是
而且那个一眼望去哇，就是视野很开阔，虽然它有很多不同高高矮矮不同颜色大小的植物，但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协调但是又丰富的美啊。那许哥，你觉得这对于我们自己打理后院有什么借鉴吗？
对，一方面呢，就是说但是自己家的院子小的话啊，你就可以有一些你家的一些设计上面的一种 idea， 新的一种 idea、你没有想过的啊，当然是去到那里心旷神怡啊、对不对，而且都是很漂亮的，
对，
而且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它特殊的美。
因为这个 Filoli Garden 啊，如果是住在湾区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它就在中半岛的富豪区乌塞的这个山脚下哈。那这个费罗利庄园，它是被各大媒体公认为说20世纪初最出色的乡村庄园之一，而且它有数百年的历史了。那现在是在国家美国历史名胜古迹名册当中的。那么很多如果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剧 都在这儿拍摄过，像是美剧《豪门恩怨》《Destiny》，还有电影《布兰登·费雪之森林泰山》，那还有电影《婚礼策划师》等等等等，很多著名的电影。如果你有看过哦，那现在脑子中可能会有些画面，没错，就是在那儿拍的。那么这一次的 Fallowly Garden 的树之旅，刚才许哥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不光是可以看欣赏它，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些自己啊我们借鉴过来的 idea。 那之前我们节目中许哥都是回答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样解决植物生长啊，怎么样种植培育它的一些问题。那这一次也许许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在园艺设计上啊，哎，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哈。好，那这一次活动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即将在8月2号星期四的傍晚6:30到8:00进行。那其实本来这个活动是下午的啊，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我们都在上班嘛，那6:30傍晚去刚好下了班，而且又不会太热，那个时候夕阳西下真的是很漂亮哈。那想参加的听众朋友呢，那对，还要提醒大家，上一次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报名电话，结果我们说完了之后一瞬间几十通一起打到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手机上，他根本接不过来哈。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消息，也想参加跟许哥一起去这个 Fallowly Garden 进行一个美好的傍晚黄昏的树之旅的话呢，那您我可以发短信报名，那这也方便我们听众人这个工作人员记录嘛。那这个报名电话就是650-800-3797 650-800-3797。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就留下您的名字，您在哪个城市，留一个 email， 那我们工作人员再继续的会跟进啊，跟您联络。那这一次的参加活动呢，是有一个门票是25块，那原本这个活动是32块哈。那它的，但是因为是跟我们希望之声，我们跟他一起合作，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优惠，那所以主办方给我们这个特别的优惠就是25元。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发短信报名，650-800-3797，650-800-3797。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小型的 tour 嘛，所以人数确实有限制。上一次是13个人，那我们跟主办方反映了，因为我们太多听众朋友想要去了，因为上一次也是很多人事后又联系我们，觉得很沮丧哈。那所以正在跟主办方争取中，但是不敢保证会增加多少名。但是不管怎么样，13名是一个开始，那我们希望能争取到更多。那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去，那就现在报名，然后我们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啊，最终有多少个名额我们就截止在那里。好，再次提醒大家，报名的短信是650-800-3797，感兴趣的话就把您的联系方式姓名发到这个电话号码上，650-800-3797。好，许哥有什么补充吗？
在那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个简短的那个他们这个庄园的那个义工的tour guide，导游呢介绍，但是呢然后后面我就接手了。我接手是什么？因为他那里面有一些现成的这个果树，还有当然是玫瑰，还有不同的花，你怎么去剪枝，就是我们一边走的时候我们就一边看，那你们就一边问，那我就一边答，
因为这样有实景更方便去理解啊。
对对对，因为今天他那个地方呢，就因为有很多可以现场就是说做，那你们就知道我在电台，你可以补充这个电台啊在形容怎么去剪枝的这种不足。
因为我们是声音嘛，那如果在现场身临其境的话就有画面了，直接就可以看到那个角度啊，怎么样，多长啊，多短啊，从哪里下手下刀啊，对不对？
对对对，要剪，要剪多高，要剪多矮，要剪多少，多长多短，因为这都有一定的这种对植物上面有一定的这种规律的。
哎，没错，
是，所以说当然呢，让谢谢上一次听众的踊跃啊。
哇，听众朋友简直太踊跃了，把许哥围在中间，然后呢我们不停地被工作人员说，哎， 不好意思，我们要关门了，可以请你们，因为他们有一道，一开始我们在那个花园当中嘛，
对，
但是听众朋友确实，因为我能理解了，许哥，大家很难得见到您一次，然后平时因为我们也是节目时间有限，不是能每一次节目都解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呢可以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多请教您一些问题，但是确实也是很有帮助哈。嗯，好，那关于这个树之旅啊，如果上次听众朋友您没有参加成这个玫瑰之旅的话也没关系，现在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在8月2号星期四的傍晚6:30开始，许哥会再一次带我们去 Filoli Garden 进行一场新的树之旅。那现场刚才许哥已经说了会跟我们做哪一些分享哈，那您也有机会直接就是请教许哥问题。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短信到这个电话号码来报名，650-800-3797，650-800-3797。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跟许哥请教。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嗯，那再次提醒一下，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8月2号星期四傍晚的树之旅啊，跟许哥带领我们一起去Filoli Garden的树之旅，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短信报名，650-800-3797。好，那接下来许哥想要请教你关于这个园艺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夏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气热嘛，少不了要多给院子里的这个花花草草果树植物浇些水，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有一些植物它本来就比较耐旱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少浇一点，像那种多肉植物甚至是这种耐旱的植物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浇了呢？
好，那我再统一来讲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多肉植物，多肉植物里面呢、啊、它不是说只有仙人掌科的、比如说景天科啊，还有凤梨科，
哦，这也算，
还有兰科，
嗯，
还有大戟科啊，
大戟科，
对、
嗯、
它这个有好几种科，它都是属于多肉植物的
哦。
比如说我们吃一般来讲哦，为了要有一些偏方啊，那个就是景天科的一些，比如说像长起来那叶子厚厚的，
嗯，
说有些植物，
比如是哪一个呢？叶子厚厚，芦荟算吗？
芦荟都算，芦荟都算、
嗯、
但是呢它这个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玉树
Jade
Tree
okay.
它也是叶子厚厚的、
嗯、
很多，还有一些特殊的，听说我不知道、
哦、
OK， 但是我不做这种推荐，他、
嗯、
是说对肝吃那个东西，对肝治你的肝，就是恢复你的肝功能，
肝功能 OK
弱的人吃，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
yeah, 所以还是要遵循医嘱哈、
okay. 对对对对，
别乱吃。
那我们最今天最主要讲说多肉植物需要浇水吗？
嗯，需要吗？
嗯，那这个干燥的地区啊、哦、都是这个多肉植物的生长的故乡啊。
嗯，
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仙人掌，它不是长得刺刺的吗？一根一根刺刺的吗？
嗯、
其实它是它的变态叶，那是叶子。
哦，你是说
它的刺
不是刺，是叶子
对
变态成刺？
它为什么变成刺呢？因为
什么？
因为从过去就是开始演变了，因为它是干燥，长在这个沙漠地带啊，很干燥的地方，它为了减少它的叶子上面的这种水分的蒸发，所以说在历代这样慢慢的转化啊，慢慢的就变异，所以说就变成针，像吃针刺一样，因为针刺它会减少它水分的蒸发、
oh, okay.
所以说那个多肉植物像仙人掌科，它的刺是它的变态叶、
那这种情况下要多浇水吗？还是
那因为你要知道它多浇水或者是少浇水、
嗯、
我们稍微讲一点点的它的生理啊，
嗯、
它因为它为了要减少它体内水分的蒸发、
嗯、
还有呢它的功用，当它晚上的时候跟普通的一般植物不一样，像一般植物啊，到晚上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站在树林子里面或者树下，因为它那个时候是吐二氧化碳出来，所以说它的空气并不是很好啊，对不对？但是到那个大白天的时候，它是什么？它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放空气出来，新鲜的空气出来，是一般植物。
Okay.
但是这个多肉植物呢，刚好相反，它晚上啊，就在它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呢，它会放由气孔吸收二氧化碳，本来是放二氧化碳，它反而因为什么？夜晚就张开，我们有一种名称叫 CAM 的植物，所以 CAM 的植物呢，就是在1950年代哦，那个时候有他们研究发现哦，有一种景天科的植物，它是呢发现到它晚上吸收二氧化碳，但是一般植物是晚上吐二氧化碳出来。
对，刚好是相反。
刚好相反，它呢，然后呢，因为呢，将它白天哦储存在这个叶肉细胞里面的苹果酸呢、啊，当白天照的时候，这些苹果酸就会利用光合作用，然后产生这个淀粉或者是葡萄糖，它的碳水化合物，它就会放出来，所以说刚好跟一般的植物啊，它不太一样。
Okay.
所以说你晚上如果说你的周遭多半都是这个景天科或者多肉植物的话，你反而很好，因为什么？它会把你周遭的空气啊，那二氧化碳给吸收掉。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这植物的话，它晚上是释放二氧化碳，所以也不见得多好。
请许哥举几个例子，哪些是可以晚上释放氧气的，适合我们来做种的？
比如说像现在我讲的就是多肉植物嘛，像你所看到的
是包含所有多肉植物，
对对对，它里面就包含了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景天科的啊、凤梨科的啊、还有这个仙人掌科的啊、它都有包括兰科都有包括在里面。
OK，
但是兰科里面就不一定那个所兰花的兰科、
那是什么？
对，就好像君子兰它不是兰花，只有蝴蝶兰那是兰花，可是君子兰它不是兰了。
OK，
所以说它分科以后慢慢你们就会知道了，因为这个要讲起来又是另外一门课了。
好，那关于这个浇水的问题呢，
那浇水的问题呢，你可以但是并不是叫你说多肉植物这个或者仙人掌科的东西哦，它永远不要浇水，它还是需要水，只不过是你不浇水的话，它的根本身就很浅，都是多半的虚根，可是你不浇水的话啊，它一样会活。你要能够把多肉植物仙人掌科的东西把它养到死掉，真的是天才。
哇，那它生命力也太顽强。
对，顽强。
可是它会很难过吧？它很渴。
对，当然会。
对啊。
当然它，当它你不给它水的时候，太阳又烈的话，它就吸收它自己里面，它就自己释放
自己的水分，
让它蒸发。
那怎么样别让它这么痛苦啊？我们怎么样照顾这个多肉植物？
比如说像你可以，其实它这个很耐的，它不管你是种在室内啊或者室外，它都很耐，不一定说一定要太阳光，不是说一天到晚都关在黑暗的屋子里面，它都适应力都很强的。但是呢，就是说，好，比如说现在100度了，你可怜它，你就给它一点水就好了。你不是说要把它灌得像普通的植物一样
灌满，
那个土壤就一直保持湿润，但是你偶尔你一个月两个月浇它一点水就好了。
OK， 但是别一直不浇哈。
对，
好的，好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已经有种植这个多肉植物的话，应该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它了。如果您还觉得不太清楚关于您家的多肉植物，当然也不限于多肉植物，还有其他的花草树木啊，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想要请教许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打开热线――![► 888-275-1628 888-275-1628，任何有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我们在现场直接请教许哥。好，首先来接听哦，已经等在线上有一阵子的听众朋友了，是来自 Fremont 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抱歉让您久等了。
哎，没事没事。请问这个许哥有一个问题啊，我几年前买了一个枣树，就是中国的这个 jujube 啊。
哦。
那么买了以后呢，现在种了大概有三四年了吧。买的时候大概有七尺高，现在大概11-12尺高。树根的直径差不多是1.5寸。
嗯哼。
那么每年的开始接一些枣，但是接的很少。那么一开始接很多，但是最后呢，慢慢的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大多就都掉了，最后就是剩那么几个吧。那我想问一下什么问题？第二个，如果是加肥的话，就就比上什么肥？氮磷钾什么比最好？谢谢。
嗯，好。好，那这是李先生的问题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等一下稍后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 Fremont 的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啊，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基本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最近把我后院的两棵水果树给砍掉了。
嗯，
那他们的那个就是留在地面上的那个根，我想问一下许哥，就是用什么东西可以防止他们以后再不会再长。第二个的话，我是想就是在上面铺上，因为有一片地，我想就是铺上那个塑料，铺上那个防长草的那个布之后，上面是盖石子好还是盖那种橘色的那种碎木屑好？好，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那也请您稍等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来自三后岁的徐小姐。徐小姐你好。
哎，你好，是我在线上吗？
是，请讲，您有什么问题想问许哥？
我想请问，我有一个柿子树，挺小的苗，去年买的，去年倒是活了，但今年就从大概6月份开始，那个柿子树开始叶子发红，就是从中间开始，从那个叶子的中间那个地方开始开发红。完了，慢慢那片叶子就全红，就全都 dry out， 就变成干叶子了。我觉得它好像有蔓延的趋势。我是浇水不够，还是施肥不够，还是被晒了？我想问一下许哥。
嗯，好，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许小姐。那我们等一下一并回答。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是 Palo Alto 的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哎。您好，我想请问许哥一个那个白兰花的问题。
好，
白兰花我前几年种的花都开得挺好，现在也在开花，可是那个树叶一直在掉，是什么毛病呢？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好，就这个，谢谢哈。
好，不客气。好，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一个奥克树哈，那个我把它锯掉了，锯掉了以后，这个奥克树这根很难挖，很难挖，不知道许哥有什么建议，把这个奥克树的根能够弄死它，就不要了这个地方。
哦，
麻烦我们
okay, 也是树根的问题哈。好的，好，请您稍后。
奥克树，
好，奥克树 ，OK，、
嗯、
好，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的听众朋友，这一位听众朋友，您是来自哪里的？
是许哥节目吗？
哎，是的，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想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好，请讲。
我这个就是那个插枝的sweet lime， 就是柠檬啊。
嗯。
有两颗，两颗长得很不一样。一颗呢长得有差不多4-5尺高，
okay,
不开花。
嗯哼。
另外一颗呢长了3-4年，两个都是3-4年的了。那另外一颗呢？长得开很多花，但是花不出果。
嗯、OK，
一直都是1尺高。
好，
活的吗？
我想了解是怎么回事。
两个都活了吗？
两个都活的。哎，
你是插枝的？
插枝的，对，插枝的时候大概1尺来高，但是有一颗呢，它不长高，它就开花，每年开一次花，但挂不住果。
好。
好，那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啊，请您稍等。好，那接下来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啊。但线上不知道是新打来的还是刚才等待的听众朋友，那接听之后的话，请您报名哈。好，那许哥这个需要休息一下，那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好，接下来请许哥一一回答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吧。首先从枣子树开始。
好，那枣子树呢，它种了三四年了，
嗯，
有七尺高，大概一个篱笆高一点，哦，到十一尺高。那现在呢，它不开花。
嗯
，OK。而且呢，要什么时候施肥？这两个我分开来讲。它不开花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果树，
嗯，
我再说一次，每一年的一月中，一月二十号以前，一定要灌水，不是浇水。
啊、每一次节目都会讲这个问题，这真的很重要。
灌水，灌水，灌水，不是浇水，浇水，
嗯，
是灌水，
灌水。
对，那所以要把它灌透，
嗯，
然后呢，你再给它一把21:00的尿素肥料，
嗯。
英文叫 ammonia、
嗯、
你一定要做、
okay.
因为你不做的话，就是当它开完花或者正在开花的时候，因为你不浇水的结果，不施那个21:00的结果、
嗯、
很可能到你采收的时候你一个都采不到、
哦
嗯
okay.
那是因为太缺水了。
OK， 好，
然后呢加什么肥料呢、
嗯、
我刚刚说过灌了水以后加一把21:00这个尿素。
OK，
好，你一月份浇了、啊
嗯、
对不对，然后你二月份，比如说你一月二十号浇施了肥，你二月二十号或者二月底再施一次21:00、
嗯、
因为他那个时候要防止它会落果、嗯、
好，
这一点很重要、
嗯、
因为不要开花开了半天你空欢喜一场，结果树上啥子都没有。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照顾得很好，但其实是之前就要做好准备哈，在一月初的时候就要该做好的、嗯、
那个潘女士说那个水果的根她砍掉两棵果树、
哎、
那根要怎么处理它，
主要是防止它再长、嗯、
对，那根把它处理掉啊，你在这个Home Depot 或者其他的 nursery、啊、你可以去买一种就是说烂根的一种药，不要稀释水、
嗯、
就直接倒在那个你砍的那棵树的茎上面。
哦，茎上面，不是放在根上面，
不是放在根上面、
okay,
放在茎上面，
就是那个横截面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为什么放在茎上面，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它的生长点。
OK，
然后它的皮表皮它很可能会在发芽、
嗯、
这个时候你就从上面然后像伞状型的它就散开来，就会流到它的旁边的表皮、
嗯、
OK， 那然后我是觉得你如果可能的话上面用一个垃圾袋啊、
嗯、
垃圾黑色的、
嗯、
你把它切一块下来、
嗯、
就把它稍微绑一下、
okay.
绑一下这样子
让它不要有阳光，
对、
嗯、
那闷就闷着它让它不会发芽。
OK，
当然是说如果说有的人、嗯、也不是为了省水，就是说照顾起来不要那么麻烦，
对啊，
是建议是说铺了塑胶布以后上面是建议用石头、
嗯、
或者是bark 就是木头块，木头块、
嗯、
我是建议用 bark，那个木头块尽量用比较鲜的颜色，不要用咖啡色暗暗的那个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就是说做的经验来讲，那个 bark 如果说厚厚而且那个皮暗暗的话、
嗯、
第一个那个颜色不好看、
嗯、
给你的院子感觉到很沉闷，
是
你就是有那种像红色红木的那种颜色的那种木头块铺在上面、
嗯
比较好。我是在这个庭园设计施工上面，我除非是大石头、
嗯、
我是非常不会去用小石头的，因为小石头你用多了以后，它那塑胶不会破的，风吹日晒雨淋会破的，当这个小石头塑胶布破了以后，小石头就往你的土里面蹭，蹭了以后哪一天你要种东西，不管种花种菜种果树，你只要种东西，你一个头就两个大了。
对，
为什么？里面都是石头。
对，
你用 bug 呢，你久而久之它这个 bug 它腐蚀掉的话还可以当堆肥，
对，它就可以化在土里面嘛。
是、
好，
然后三号线的徐小姐说柿子六月份发红、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太热了，
哦，晒的吗？
对，第二个原因呢特别重要，
嗯，
它由红转深红，然后就落叶、最重要的是什么？水，因为它水不够，
哦，缺水，
缺水，而且你缺的太厉害、如果说柿子的叶子在它生长期间，不管它开花或者没有开花，你知道转红，叶子转红的话，那就表示缺水。但是到冬天就不一样啊，因为冬天的时候十一二月的时候它落叶了，它落叶它是会转红的或者转黄，那是正常的。可是在六月份应该艳阳高照的时候，如果你的水分是足的话，那它的叶子是绝对是绿的。
哦 OK， 所以要注意给足水哈。那给多少算够呢？
那就是说
先浇几次，
你一定是你没有灌它，你一月份没有灌水、
那现在灌来得及吗？
来得及，是免得它这样继续那个落叶继续干、因为这个柿子它一到一个程度以后它活不回来、
因为它本身也是 juicy 的多汁的一个蔬果嘛。
对对对对。
好，下一个
崔女士说白兰花树叶一直掉、好，这个白兰花有两个，我要讲两种为什么会叶子一直掉。像现在如果你种在地上叶子发黄而且发咖啡色，而且颜色变淡，那是什么原因？那是你的太阳太烈，太阳太烈它就会发黄，叶子变浅绿。但是如果它半阴的地方呢，你的水分稍微够的话，它的颜色是深绿。你看到它黄，那就是表示，因为我就种在那里没有办法了。如果说像这阵子啊，都100多度、103、105度，你给它的水分又不够的话，我保证它很快它的叶子就发黄。它是从深绿会转浅绿，然后再转黄，然后再转咖啡色，然后就叶子就掉
了。
对，所以说你看到这种情形，就表示你水不够，因为天气太热。但是我是指种在地上的，地上，
种在盆里的就不一样了，是吧？
盆里的话，你种在地上的，就算你天天浇水，它都 OK。但是你种在盆里，你天天浇水，我保证一个月稀特了，
根就烂了，是吧？
对，它就死了，
死掉了。
所以说种在盆里跟种在地上是两码子事啊。
好。
然后呢？
那所以建议崔女士给这个白兰花先多浇点
水，先灌水，
先灌水。
对。
Okay.
不要让它叶子再继续掉。
好，
然后张女士说 ，oak 锯掉以后，根如何处理？跟前面刚刚
处理方法一样。
方法一样，因为 oak 的它的根呐、它的那个杆呐、很难锯、而且 oak 呢，它木头很硬。
对。
但是你把它锯掉了以后呢，你还是一样，弄那个腐蚀根的那个药倒在上面，然后在上面绑一个。绑一个塑胶袋，
黑的黑塑胶袋。
对
，OK， 好。那许哥在回答接下来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接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打进来，等了半天了。好，我们下面来接听 Fremont 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许哥吗？你好。哦，可能李先生已经掉线了哈。好，那如您能听得见吗，李先生？
听得见。
哎，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是刚才讲过，就是种了插枝两棵那个 sweet lime， 就是柠檬树。
柠檬树
一棵呢，同时插的都是大概一尺多高，一尺高。
嗯、
有一棵呢，只有 长了三四年还是一尺高，但是这一棵呢开花结果呢有大概黄豆大就掉了，结不住挂不住果，就是一到现在都是一尺高。另外一棵呢长到四尺多高，叶子也很绿，就是不开花。
好，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OK， 好，那下面我们请许哥来判断一下哈。好，许哥，我们还剩三分钟时间，请帮李先生解答。
柠檬柑橘类的东西，芸香科，它这个我包括了柑橘、柠檬、lime、青柠檬，所有的柑橘类的东西都适用。这柑橘的这个东西它是喜欢稍微水多一点，因为它是常青的，虽然说是落叶乔小灌木，但是老实讲它不太落叶的，但是等到它落叶的话，那就表示说它太干了，就是你太缺水了。
OK，
但是如果说干到一定程度，当你再去灌它的时候，它已经回天乏术了，它很难就再回来。
它没有通过灌水再救回来了。
对，很难的，很难的。然后呢，你这个照理讲，柑橘类的东西，芸香科的东西，比较如果用插枝的方法是比较不容易成活的。不过呢，很恭喜它。他插了两次，两次都活，
哇，挺好，
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呢，有一颗呢长到四指呢，叶子很绿，但是不开花。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长得差不多三四年呢，都长得不高。
什么原因呢？
但是呢，花开很多，可是会掉叶，而且甚至于不结果。回归正常，每一年的一月二十号以前一定要灌水，
所以还是基本功要做好。
对，你这个最主要，所以我一直在讲，所有果树，你家的所有果树，一月二十号以前一定要灌水。灌完水以后呢，一定要试一把，你的手抓一把21:00的这个肥料，撒在这个果树的四周，
okay，
不要碰到树干，然后再浇一点水，它这个。这个尿素啊，21:00，它一碰到水就化掉，它化掉就蹭到土壤里面，就会被根所吸收。等到二月初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都开始开花，长新叶。因为你在11月份1月20号以前，你灌了水、施了肥，它会开花的。它之所以不开花，像比如说他说种的第一颗，它四尺了还是不开花，那就是很可能你一月份你没有灌水。
那现在怎么办？赶快灌，
灌
还来得及，
灌，而且你记得给他21:00。
好，那请李先生回去试一下，希望您的这两棵树能救回来。好，今天非常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